位好，欢迎收听 Y4 Jazz， 我是米周。今天是 Y4 Jazz 的第60期。Y4 Jazz 是 Y4 旗下一档关于爵士乐的音频播客及短视频号。我们的口号是即兴即合理。Y4 致力于为都市生活提供陪伴与参考。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线下店，位于上海市黄浦区成都南路128号的饮料 Beverage。Y4 Jazz 开通了微信听友群，我会对进群的朋友一次性收取199元的入群费，作为对本节目的支持。想要进群的朋友可以参考节目下面的 show notes。 爵士乐的现场性导致了单纯的音频没有办法展现它的全部魅力，因此 Y4 Jazz 在小红书和 B 站开通了短视频号，我会在上面分享一些非常不错的爵士乐现场，偶尔也会发一些自己的视频。欢迎大家去小红书和 B 站关注 Y4 Jazz， 作为播客伴侣配合使用。1888年啊，英国人 Cecil Rhodes 在英国政府的授意下，在南非开办了一家叫做不列颠南非的公司。这是一家拥有着英国皇家特许权的公司，也是英国人仿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建立的。那么它的真实目的呢，是为了殖民非洲以及开发和掠夺非洲的资源。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钻石经销商德比尔斯便是这家公司一手操办起来的。我在试图了解不列颠南非公司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慢慢也引出了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人。我发现不列颠南非公司的背后呢，有一个现在广为人知的家族的身影，那么这个家族就是大名鼎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四代传人 Nathan Rothschild 在 Cecil Rhodes 初创不列颠南非公司的时候，他是作为主要的投资人给了 Cecil Rhodes 一大笔钱，进而成了这家致力于侵略非洲的英国公司的大股东之一。那么 Nathan Rothschild 的大儿子 Charles Rothschild 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家中的银行生意，但是他本人啊，似乎对于侵略非洲并不感兴趣。相比于政治呢，他更喜欢在自己的后花园里面拿着放大镜研究昆虫，所以 Charles Rothschild 是一个相当有成就的昆虫学家。据说他的一生啊，发现并命名了500种新的跳蚤。也许是因为昆虫学家这个身份，他的一生致力于保护这个大自然。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啊，绝对一个非常前卫的思想。你说在那个时代，19世纪末，对吧，18几几年的时候，你提出来说保护大自然这样一个理念，你可以想象这种言论在当时并没有很大的这个受众和市场。不过呀，好在这个 Charles Rothschild 来自于一个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所以他保护自然的方式啊，在当时非常的简单粗暴啊。他就觉得哪块自然如果需要保护，就掏钱把这块自然给他买下来。那么说了 Nathan Rothschild， 说了 Charles Rothschild， 其实都是为了引出后面这个人，就是 Charles Rothschild 的小女儿。她是1913年出生的。作为一个昆虫学家呢， Charles 就用自己发现的一种很漂亮的蝴蝶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小女儿，他管小女儿叫做 Panonica。 那么这个有着美丽蝴蝶的名字的女士，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 Panonica 的 Konigswater。 Panonica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上一期我们介绍 Thelonious Monk 的时候就有提到过她。毫无疑问呢，Panonica 是1940年代到1970年代纽约最重要的爵士乐的支持者和资助人，而他所做的这一切的选择都是冒着被家族除名的风险。但是呢，在今天的中文世界啊，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描述。那么就在这一期里面，我很高兴能够将 Panonica 的故事从历史厚重的积压当中找出来，帮大家掸掉上面的灰尘，我们来用一期节目的时间把他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Panonica 的名字有一个缩写，也是大家对他的昵称啊，叫做 Nika。 为了简单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叫他 Nika。 妮卡出生的时候啊，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在欧洲各国有了不同的分支。那么他出生的呢，是英国的这一个分支。妮卡出生的地方啊，属于叫做一个叫做 Tring， 就是 T-R-I-N-G 的这样一个英国东部的一个小镇子。那么事实上他并不是生活在这个镇子上面啊，不生活在镇子里面，而是出生在距离 Tring 不远的一个叫做 Tring Park 的一个城堡当中。这个城堡啊，真的不夸张啊，它是个货真价实的城堡。你看那个照片，就应该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这种家族居住的地方。大家现在在网上还可以找到那个城堡的照片，如果你们看这个照片，你们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妮卡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每一位都可以说是事业有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啊，就是当家里面的孩子比较多的时候，而且尤其是前面出生的哥哥姐姐都比较有成就，比较成功的时候，那么家里面最小的孩子往往会做一些所谓追求自由甚至离经叛道的事情。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里面。作为这个巨富家里的小女孩啊，尤其是在二世纪初，她在家里的生活其实是很无聊的。据她自己回忆，妮卡基本接触不到什么新鲜事物，每天只是穿得干干净净的，对吧，去学习一些当时所谓女孩子应该学习的礼数，包括缝补衣服啊，包括弹钢琴啊。那妮卡的父母呢，也并没有给她安排特别的这种文化课上面的教育。当然在家里面跑动啊，藏猫猫啊，这种事情都是不可以的。在妮卡12岁那一年，她的父亲因为精神的问题自杀了。而从那个时候开始，妮卡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单调。用她自己的话说呢，那段时间呢，就是自己被养在，感觉自己被养在深闺当中。那么一切的目的呢，就是在等候一段门当户对的婚姻。那么在这个时候开始，妮卡开始抗争，开始学习一些之前不被允许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她学会了开飞机。1935年，她遇到并且最后嫁给了一位法国的飞行员，这个人后来又成为了外交官，这个人叫做 Jules de Knockswater。婚后的妮卡呀，跟随丈夫去到法国生活。他们住在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建造于17世纪的城堡里，哎，又是一座城堡。妮卡在那里呢，生下了他们的前两个孩子，和 Jules 的婚姻确实给妮卡带来了一些新鲜的生活。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 Jules 作为外交官被派往非洲，那么妮卡呢就跟着丈夫一同前往。她担任过各种各样的职务，包括救护车的司机，并且利用自己的身份为盟军传递密码。他在非洲的足迹啊，遍布加纳、刚果、北非。后来离开非洲呢，他又去了意大利和法国。二战结束之后， Jules 作为外交官先后被派去了挪威和墨西哥。然而习惯了非洲这种生性自由的生活的妮卡，他却不再适合这种养尊处优的大使夫人的生活。1951年啊，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妮卡的生活的事情。那年她去了一趟纽约，在她结束这次纽约旅行准备去机场的时候，因为她要搭飞机回到墨西哥跟自己的丈夫重逢嘛，瑞伦那个时候正好是法国派驻在墨西哥的大使。在妮卡去机场的路上，她顺路拜访了一位自己的朋友，是爵士钢琴家 Teddy Wilson。Teddy Wilson 是摇摆时代重要的钢琴家之一，他也是妮卡的哥哥 Victor 的钢琴老师。那么在 Teddy Wilson 的家里啊， Wilson 给妮卡播放了一张来自于一位默默无闻的爵士乐钢琴手的唱片。然后妮卡在这个唱片里面啊，被当中的一首曲子所深深的打动了。这首曲子就是 Round Midnight， 而这张专辑正是 Thelonious Monk 在 Blue Note 推出的编号5002的 Genius of Modern Music。 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啊，妮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被这首怪异的优美的旋律深深的打动了，她哭了起来。那是妮卡第一次知道 Thelonious Monk 这个名字。那么根据 Teddy Wilson 后来回忆啊，妮卡那一天连着把这首曲子反复听了20几遍， 不难想象，米卡错过了那天回墨西哥的飞机。他又在纽约待了几个星期，回家之后不久又重新回到纽约，并且永久地待在了那里。我们来听那首打动了米卡的 Thelonious Monk 的 Round Midnight。他在纽约的斯坦霍普大酒店租了一间套房，并且在纽约常住下来，开始寻找那个弹奏出让他魂牵梦绕乐曲的钢琴家 Thelonious Monk。 Round Midnight 就像是一个咒语，让妮卡深深地迷恋上了爵士乐，更确切地说是 Bebop 爵士乐。一个富家女孩啊，在纽约想要认识爵士乐手其实不是件难事儿。很快，很多纽约的 Bebop 音乐家都成了妮卡的朋友。他们随意出入着妮卡在斯坦霍普的大酒店的这个套房。这件事让酒店的经理忍无可忍。1955年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走投无路的爵士萨克斯风手 Charlie Parker 敲响了妮卡酒店的房间门。大鸟 Charlie Parker 本来应该是在去波士顿演出的路上，但是他因为吸毒过量，显然已经无法自主做任何事情。妮卡给他开了门之后，发现这个 Charlie Parker 正在咳血，妮卡就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休息。两天之后，在他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 Charlie Parker 挣扎着要从沙发上站起来，结果摔倒在地上，最终因为呼吸衰竭，他死在了妮卡的房间里。而这成为了当时纽约爵士乐圈子的一件大的绯闻，许多小报争相报道，一时间流言四起。 纽约每日镜报当时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故意用了暧昧而且语义不明的这种标题。他是这样说，他说纽约爵士之王死于女继承人的卧室当中。尽管这在当时是一个丑闻，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啊，临死之前的查理·帕克被所有人抛弃，那个时候除了妮卡的门，他真的已经再撬不开任何一扇门了。然而在当时，丑闻导致了妮卡的丈夫跟他离婚，斯坦霍普酒店也把他赶了出去，他换到了中央公园对面的玻利瓦尔酒店。而妮卡也因为离了婚而重新获得了自由，可以追求跟爵士乐有关的一切东西。而这一切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正是 Thelonious Monk。 在遍地都是爵士乐音乐家的纽约啊，很奇怪，想要认识一个脾气古怪的无名钢琴手确实花了妮卡一些时间。直到1954年在一个巴黎举行的音乐会上，他还不是在纽约遇到的 Thelonious Monk， 但是在巴黎举办的一个音乐会上，妮卡才在好朋友同样也是钢琴家的 Mary Law Wilson 的引荐下，在演出的后台见到了 Thelonious Monk。 妮卡当时特别的激动，以至于他见到 Monk 之后的下一个动作就是打电话给伦敦的一个叫做皇家 Albert 的音乐厅的一个地方。 Monk 当然不知道那是哪里，但是妮卡是英国人嘛，妮卡知道那是一个位于伦敦市中心海德公园旁一个能够容纳5500人的正规的非常高标准的音乐厅，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舞台。妮卡一连预定了接下来的5个周日，并且提前付了钱，而这个时候 Thelonious Monk 还没人知道他是谁。当妮卡兴奋地告诉 Monk 说你要去伦敦最大的音乐厅演奏了， Monk 也特别激动，但他俩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当时身为美国人的 Monk 啊，如果要去伦敦出演是需要签证和许可证的，那这些 Monk 显然都没有。那么也因此呢，伦敦最大的音乐厅之一在接下来连续的5个星期天都是空无一人的。 你也取消不了，对吧？妮卡又付了钱，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妮卡和 Monk 的关系是很特别的，甚至说是很奇怪的。妮卡对爵士乐非常感兴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她跟同时期的许多纽约的爵士乐音乐家都是很好的朋友。然而从各个方面去看呢， Monk 确实在妮卡心中的位置要比其他任何音乐家都要与众不同。在妮卡认识 Monk 之前， Monk 其实已经结婚了，而在所有公开的记录当中呢，从来没有显示任何记载显示说 Monk 与自己的太太 Nellie Smith 有过任何感情上的问题。正相反，跟当时那个时代爵士乐手们普遍的这种滥情的作风不一样， Monk 看上去应该是一个非常深爱着自己老婆并且从一而终的这么一个人。不过他也确实跟妮卡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1951年到1956年期间，妮卡在 Monk 失去了卡巴莱执照没有办法演出赚钱的时候，无私地资助着他们的一家人，他为他们付房租，帮他们买杂货买食品，甚至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把自己的家让给他们住。在所有 Monk 需要帮助的时间点啊，我们都能看到妮卡的身影。他经常开着他的劳斯莱斯幻影，或者他那辆淡蓝色的单开门的宾利，载着 Monk 去不同的地方演出。但是1950年代一个白人女子和黑人男性交往的场面足可以引起足够多的麻烦。那么也正是因此，正在1958年有一次，妮卡开车带着 Monk 和他乐队的萨克斯手 Charlie Rose 去特拉华州的 Wilmington 演出。在这个路上有一个短暂的停留，一个警察就上来了，要搜妮卡的宾利车。这个警察在后备箱当中啊， Monk 的大衣里面发现了一些大麻。这件事足可以让 Monk 再次丢掉他刚拿回来没多久在手里还没捂热乎的卡巴莱执照，并且让他再次失业。为了保全 Monk， 妮卡主动站出来把这事担了，他说大麻是我的。因此呢，他和 Monk 一起被关到了纽约的一个监狱里面，并且面临着3年的监禁的指控。据说为了这事啊，罗斯柴尔德家族动用了一些关系， 先是交钱保释了妮卡两年，后来呢又想办法让这桩诉讼被撤销了。不过呢，当时家族里面的人说的也很清楚，说我们做这个事情啊，并不是因为妮卡，而是因为我们不想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名字蒙羞。我们可以想象，在种族隔离的年代，让一个超级富豪的白人贵族家庭动用关系，去捞一个每天跟黑人爵士音乐家厮混在一起的女孩，是多么让家族蒙羞的事情。不过妮卡似乎对这事儿没太在意，她继续源源不断地为 Monk 提供各种便利。在1956年 Monk 拿回自己卡巴莱执照之后，成为纽约的 Five Spot Cafe 的一个常驻钢琴手。妮卡为了 Monk 能够更好的演奏，直接掏钱换掉了 Five Spot Cafe 的钢琴。而与此同时呢， Monk 对于妮卡的感情也是很难表达的。我们知道 Monk 深爱着他自己的妻子 Nelly， 而对于妮卡来说呢，作为一个异性， Monk 或许并不爱他，但是却对他的资助有无以复加的感激。 Monk 一生当中总共创作了六首致敬 Panonica 的曲子，比他创作致敬自己妻子 Nelly 的还要多。其中一首曲子就叫做 Panonica， 收录在他第一张商业上成功的专辑 Brilliant Corner 当中。我们来听一下这首 Panonica。 咱们在刚刚听这首 Panonica 的时候啊，这首曲子虽然是 Monk 创作的，但是你可以听到 Sonny Rollins 在里面吹奏萨克斯的时候也是十分卖力的。这是因为 Nica 跟 Rollins 也是很好的朋友，他曾经帮助过 Rollins 很多东西。Monk 的儿子啊，就曾经回忆到说 Nica 经常会开着车带着他在纽约满大街转悠，去到不同的爵士音乐家里面送温暖，要么是帮他们付房租，要么是帮他们把当掉的乐器赎回来。妮卡曾经为了帮助贝斯手 Slam Stewart 按时赶到演出现场，想尽办法把他的那个大大的那个 double bass 绑在了自己宾利跑车的顶棚上。他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在纽约深夜的第五大道跟 Miles Davis 的法拉利一起飙车。 Monk 的儿子回忆到说，有一次在 Monk 演出结束之后啊，妮卡开着车带着他们去到了布鲁克林的一个公寓里面。他们推开那个公寓的门啊，里面的床上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他周围两个女人在为这个人擦拭身体，而妮卡二话没说就加入了他们。孟克带着自己的儿子走出来，想给床上的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出来之后儿子就问孟克说这是谁，孟克告诉他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 Bud Powell。 三周之后Bud Powell 离开了人世，他在人世当中最后的日子所住的地方也是妮卡资助的。毫无疑问，妮卡是纽约爵士乐在1940年代到1970年代最好的朋友，他是爵士乐的天使。然而除了那时候的爵士乐手，似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最终因为无法忍受众多爵士乐音乐家无休止的拜访，玻利瓦尔酒店也把妮卡请走了。妮卡最终在新泽西州买了一栋房子，从她的家里可以看到哈德逊对岸的纽约的曼哈顿的天际线。她在房子里面专门啊为 Monk 买了一台史坦威钢琴，并在房子里面养了306只猫。 Monk 本来是很讨厌猫的，但是在1973年他和妻子搬进了妮卡的家里。那个时候的 Monk 已经开始有了精神疾病的困扰，他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那之后他只在公众面前出现过几次，最后一次是1976年，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演出过了。1982年 Monk 离开了人世，享年64岁。在 Monk 的葬礼上，妮卡和 Monk 的妻子 Nelly 坐在第一排，她的神情就好像自己的丈夫刚刚去世一样。终其一生啊，孟克和妮卡的关系都始终是基于爵士乐的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 Nelly 和妮卡是很好的朋友，从某种程度上 Nelly 需要妮卡作为帮手来对付孟克这个不稳定的情绪。我自己呢更愿意这样看待这件事情，妮卡、 Nelly 和孟克三个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一个伟大的爵士灵魂，可以在赤贫和精神疾病的折磨下不断地创造出有价值的艺术。而这个爵士乐灵魂碰巧住在 Monk 的身上。六年以后，当时75岁的妮卡在一次心脏手术当中没有能够活下来。在他离世之后，他把房子留给了一位忠实的朋友，也是爵士乐钢琴家 Barry Harris。 妮卡的五个孩子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大儿子 Patrick 在菲律宾和法国经营着矿石生意，大女儿 Janka 住在以色列， Barrett 是纽约的版画家， Sean 是巴黎的银行家， Carrie 最小的孩子是苏格兰的风景画家。他们的父亲外交官 Rule 在1995年在西班牙去世。妮卡去世后的几年呢，她的信件在钢琴家 Mary Law Wilson 的这个文件当中被发现，那她也是当年介绍妮卡和 Monk 认识的那位共同的好朋友。在信件当中，人们发现了妮卡对于她前夫的描述，她说我的丈夫啊很讨厌爵士乐，有的时候当我听爵士乐听得入迷，错过了晚饭的时候，我的丈夫就会跑过来把我的唱片掰碎。在整个爵士乐的历史上，除了 Thelonious Monk 创作的六首曲子之外，还有另外的17首 由不同的音乐家创作的曲子都是致敬 Panonica 的。他是以音乐形式被致敬最多的人之一。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二战以后的爵士乐唱片目录当中偶尔会充斥着一个具有着异国情调的名字，那么这就是答案。比如下面这样一首 Harry Silver 创作的 Nika's Dream， 后来成为了一首爵士标准曲，被许多爵士音乐家所演奏。这首曲子的小号部分是爵士乐当中最伟大的一段经典旋律，而古典的部分更是运用了拉丁音乐的曲风，让整体的音乐呢听起来非常的有动感。 Harry Silver Nika's Dream。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称呼他为 Nika， 但是在当时他的那些朋友里面，他的资助的爵士乐音乐家的这个口中啊，都不会叫他 Nika， 而会叫他 Baroness。 提到他的时候都会说 Baroness 怎么怎么样， Baroness 就是男爵夫人，也是 Nika 的一个封号。那么在后人眼里呢，其实 Nika 对于爵士乐以及对于这些纽约啊，在纽约跟他地位悬殊、身份悬殊，并且肤色完全不同的爵士音乐家的这种无私的支持，存在着许多的疑点和说不通的地方。当人们知道了妮卡的故事之后啊，说出的第一个词都是，几乎都是，为什么？大家对于他的行为显然是不理解的，人们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妮卡的行为啊。有人说是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犹太家族，妮卡的祖母呢以及她的丈夫的一整个大家子在二战当中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并且全部死于奥斯维辛。这让妮卡对于所谓的特权阶级没有特别的迷恋。 当他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身份，根本不能让一个犹太人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幸免于难。因此他在美国将黑人看作是某种压迫的幸存者，而把自己对死去家人的爱投射到了爵士乐音乐家身上。那还有人说呢，说妮卡达在和丈夫瑞勒离婚之后，失去了对三个年幼孩子的抚养权。有人觉得妮卡身上这种母爱啊，是他把这个爵士乐作为了一生关爱的对象。我觉得这几种说法都有点扯，都有点牵强。倒是妮卡传记的作者，她的侄女 Hannah 的一小段描写，让我找到了一些端倪。妮卡的离经叛道啊，让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对她的事情啊三缄其口。她甚至被自己的亲姐姐描述成一个喜欢爵士乐的庸俗小市民。然而作为她的侄女 Hannah 从小都或多或少听到了有关自己姑姑的传闻。而对于 Hannah 自己，她也是一个不甘于被自己姓氏所束缚的人，所以当她长大以后，有一次去到纽约，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给自己从来未谋面的这个姑姑。那时候妮卡已经71岁了， Hannah 紧张地接通了妮卡的电话，问她是否愿意见面。妮卡给了 Hannah 一个俱乐部的名字，说这个俱乐部坐落在哪条街上，告诉她晚上12点可以来这儿找我。妮卡之前没来过纽约，她对纽约不了解，所以她想问这个俱乐部的具体地址。妮卡说她也记不得具体是几号了，她说不过没关系，说我的那辆淡蓝色的宾利啊就会停在俱乐部门口，那辆车全纽约应该只有一辆，你看到那个车你就知道我在哪儿了。那么汉娜在后来妮卡传记当中，她是妮卡传记的作者，她在书中记下了她第一次去纽约见她姑姑妮卡的那个晚上。他走进那个爵士乐俱乐部，一眼就认出了他未曾谋面的这个妮卡，因为整个俱乐部里面只有一个老太太，全身珠光宝气，手里夹着一根细长的烟，随着音乐在晃动着身体，然后他的前面有一杯这个威士忌。所有从他身边走过的音乐家都会很尊敬地冲他点头打招呼。汉娜走过去跟妮卡相认，然后也问了所有人都好奇的那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妮卡呢，给出的答案，根据汉娜的记载，是一个你我都知道的答案，简单又俗气。妮卡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猜我只能活一次。在所有对于妮卡的致敬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出自于钢琴家也是 Monk 的好朋友 Tommy Flanagan。他创作了一首钢琴独奏曲，叫做 Telonica， 就是将 Telonius 和 Nika 两个人的名字通过中间的字母 N 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种文字上的巧思，这也是一个隐喻。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首 Telonica， 祝大家晚安。